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华尔街日报啊，最近有一些报道哈，其实美国主流媒体包括纽约时报什么的都有报道，华盛顿邮报之类的都有报道，就是说中国电动车的这个发展哈，说现在中国电动车的制造呢，已经出产了一批竞争力更强新一代的电动车啊，这外形更漂亮，车轮也变得更大了，然后座椅舒适度也更好了，同时电池体积变小，充电时间变短，然后电子配备就是车内的一些这个整体的东西更智能化吧啊，所以呢他们在中国市场和外国市场上呢占有率就逐渐的增加啊，去年的出口量已经超过生产量，也已经超过特斯拉了。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到底会出现中国怎么会成功啊？而且这么快就逆转了这个局势，占据了大量的国际市场呢？他们就从中国浙江金华这样一个小小的城镇，如何发展成一个中国电动车底特律的这个发展进程啊，十年之内发展出来的这个进程呢，就可以看到中国电动车发展的脉络。
哎，这个事情值得我们进行关注啊，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因为电动车这个绝对呢是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而汽车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代步的一个工具。可是在什么时候，是怎么情况之下，中国就悄悄的就统治了这个市场，就是在当今的世界上，每十辆电动车有六辆是中国生产的。这个说出来是一个数字，但你要看一看背后走过的路，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过程。就是在这段期间，我用的词是悄悄的，你们西方的国家在干什么呢？包括什么韩国呀、日本呐、什么这些国家在干什么呢？怎么能允许这个情况发生呢？我的意思是在他们的心目中，对不对？中国的什么时候说中国能做车呀？好，那么我们要看到刚才说到底特律，底特律的外号叫汽车城，
哎，
是美国的汽车之都。一说底特律大家都知道代表的是什么，我都不知道说底特律你还能想到别的不知道，对不对？
啊，
想到的就是这个。金华是什么？火腿啊。
嗯，
我们都知道浙江的金华盛产火腿一大片，对，
对，
那种其他的也就说不出来了啊。当然你要是来自于金华的话，你可能说出一大堆来。还有一个地方我问你，也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我说出来这名字你告诉我你的联想是什么？合肥。
嗯，
是吧？
对，
合肥，你告诉我你的联想是什么？那现在就告诉你，合肥、金华这两个地方就是当今中国的底特律。这句话还没说完，下一句是他们将是未来世界的底特律，这吓死人呐！
对，
知道吧？就是说，这两个地方呢，我们要今天稍微跟大家小聊一下，因为有一些研究的结果，说实话，不去研究、不去学习，我们也不知道。
对，
哦，原来这么回事儿，原来这个电动车是这么发展起来的。哦，原来有个人叫朱江明，58岁，生在浙江的义乌这个地方。浙江大学毕业，学的是无线电，这跟电动车还能说上吧，还能说上点关系。但是学无线电跟造汽车还有一个距离。什么叫领跑汽车？
对，
对不对？什么叫小鹏汽车啊？领跑这个一想呢，就是带领着大家跑嘛。不对，他那个零啊，是阿拉伯数字的那个零。
对，
哎，
从无到有那个零。
对 ，Leap Motor， 这是他的英文。你说我没见过。你别着急，你没见过，世界其他国家见过。关键的问题在这儿，它这个车有一个叫做 T03 8000美元一个全电动车，我跟你加个关税，加100%，16000。
嗯，
你告诉我，在美国你买什么的电动车16000？你告诉我新的啊，你告诉我哪能买啊？
对，
对不对？
对。金华呢，他们看来这个城市的这个就是领导层啊，还是蛮有眼光的啊。当时在十年之前， 2015年的时候，他就启动了一个计划，就成立了一个工业区啊，在这个只有700万人口的这样的一个，700万人口在美国算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了啊，但是在中国这个有700万人口的好几百个啊，这样的城市，所以呢他在那个时候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计划规划，然后这个他配套的什么公寓也好，公园也好，都是叫做致力于汽车文化，就是为了以后逐渐的变成一个汽车城和这个整个的汽车生产线供应链上头的这些环节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啊，所以呢它这个园区就是主要生产汽车，电动汽车，然后在周围的这个园区里其他的不是生产汽车的人或者公司，它是提供生产汽车的那些零件的零部件的，所以它整个一个生态环境就是为这个电动汽车打造的。
没错，刚才说60%的电车在全世界是中国的，你知道电池是多少吗？80%。
对对，
是中国造的。
所以现在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以前我和中讯在刚出国那个时代吧，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呢，是中国叫做要引进外国的汽车。所以你看得出来，什么不管是日产啊，是 Honda， 是 Toyota， 还是美国的福特啊什么的，都到中国去设厂。设厂呢，中国是当时叫做合资企业，那个时候要求的是你在中国设厂，在中国占领中国这个市场可以，请你把你的技术和你的经营的方法告诉我，这就是合资，当时合资的这个意义啊，全部在这个意义上。因为中国在汽车的设计方面，在这个内燃机方面，这发动机方面远远落后于欧美国家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是赶快要从欧美国家那儿学习这个就是一般的燃油的汽车的制造，后来这方面呢逐渐的在追赶，但是一直还没有赶上。现在的情况出现逆反了，现在是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当中叫做遥遥领先，现在是欧美的一些国家尤其是汽车制造商要跟中国去合资，说哎，你把你的技术告诉我，然后我帮你进入到我们欧美的市场去。
对，包括说现在哪一个汽车公司生产的电动车最多，你可能脱口而出Tesla， 对不对？不对，叫做比亚迪 BYD， 它2024年生产的电动车已经超过了 Tesla。 我知道呢，美国某一些城市也会有 BYD 的办公室啊或者是什么，但是大街上
基本上看不到，
基本上是看不到的。但是我去年的时候去了一趟意大利，在米兰啊什么罗马什么这些非常繁荣的地方，你会看到它那个展示厅，还甚至是一个楼一个建筑上面就是 BYD 的一个大字在上面写着。那么街上呢当然也能看到这样的车，所以这个情况麻烦在哪里，对于欧美来说甚至是日本南韩，它麻烦在就是中国的电动车呢，第一是便宜，第二呢它打破了这样的一个常规叫做便宜没好货，对吧？它便宜呢它这个性价比还高，它的质量还有一定的保证。那么接下来你就是说这个怎么回事呢，就是怎么会中国的电动汽车就有这样的一个发展，以至于拜登在当时规定的是这样的，拜登规定的是中国电动车的关税是100%。首先再有就是有一种车啊叫做 connected vehicles， 我不知道这个大家听说过没有，这个叫互联车。这种车呢拜登当时是说不光是什么关税的问题，是
不能进来的，
100%的禁止。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互联车呢它是上面有所谓第五代的互联技术，就是 5G， 5G 下面就是你进去以后整个是生活在一个无线上网的空间 WiFi， 它有 WiFi 的联网，它有蜂窝的联网，就是我们说的所谓 cellular 啊，它有这种塔台的联网，它跟哪联系，它和其他的汽车之间是串联在一起的，它和很多的基础设施是 串联在一起的，它和云端服务是串联在一起的，那手机就更不用说了。那现在的电动车，你一上去，它马上就问你，它就认识了。
对，
它就认识说，哎呦，你口袋里揣了个手机，哎，要不要跟这个车联系？它马上就问你，你啪啪啪拿手点几下，我要一连接，你的手机和你的车就变成一体了嘛。所以这种呢，拜登不让，他怕的是。我的天，你这一连，这还得了啊？这各种什么私人资讯什么，全被中国政府拿去了，是不是这么回事？先不管，就是这个他禁止的原因是这个。可是你在这边一边的在这禁止，但是在浙江呢，一个叫做朱江明的人啊，就在开始研发了。他带着他的团队，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当然，其实电动车的发展是合肥在先。当时有一句话说，到合肥去。向合肥学习，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今天说的金华。金华呢，现在在赶超合肥。
对，这个金华当然离合肥也不远，所以学习可能也近，
对，
也比较方便，还比较近。那个
这俩地方你去过吗？我都没去过。
金华我是没去过，但合肥去过啊。这个，那个金就是刚才说的领跑汽车啊，去年它的销售呢是28万辆啊，在中国的。那么多众多的汽车，就是生产电动汽车的这个排行榜上呢，它是名列第八而已，
第七
啊，名列第七。但是呢，看《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呢，是说它应该算是电动汽车里边的叫做最大的黑马。原因就是说，它超越了好几个以前听说过品牌，但是最后产量什么的销售都不如它的一些这个电动汽车商啊。我们都听说过太多的。中国大陆的品牌了，什么理想啊，什么小鹏啊之类的，
对
对，所以他有可能今年开始他的雄心壮志就是要出海了，要进入到国际市场当中进行竞争。刚才说过了，他有低端的，也有比较高端的，高端的是 SUV 啊，这个那个可能会稍微贵点，运动型的稍微贵点，但是它的性能非常好，设计也很好。那么稍微低端一点的呢，有点迷你的这种呢。特别可爱啊，它设计的那个样子挺可爱的，所以在浙江这个地方，尤其在金华，你在街上都看得出来，好多人都是开他们的这个那个领跑汽车啊，所以他在当地的这个公关或者是宣传做得也比较好，爱金华吗？来开领跑汽车，所以基本上都是这样子，所以有好多年轻人。或者是要么就是自己做老板的，要么就是自己这个打工什么的，要买车的时候，哎，人家首先考虑到的就是我当地生产的这个车，因为第一它便宜啊，比较便宜，第二呢你在当地生产，你肯定碰到维修啊什么各方面大概都比较方便，维修这个费用也比较低。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中国的这个电动车啊发展的历程啊，非常快，而且在不知不觉之间呢一下子就窜起来了哈。在外人还不太注意的情况之下呢，各个城市的这个工业区啊就已经成立，然后不断的在发展这个电动汽车的工业。那么在这里头呢，一定要提一下中国的另外一个城市，就是安徽的这个首府吧，合肥啊。合肥是中国电动车恨不得是电动车之都了啊，因为它是比金华比其他的城市可能更早一点，所以在合肥呢，在中国名气很响，就是说每天啊，据中国大陆的媒体报道说，每天啊不是每个月有多达50多个来自于中国各个城市的代表团就去合肥去取经啊，就是说。看看你怎么发展成这个汽车城的，然后取经回去以后呢，有的城市如果认为自己的条件合适的话，就开始推广这些经验了哈。合肥也是在早期的时候，也是他要成立一个工业园区，然后呢，先是据说是先把这个电动豪华车的一家品牌叫做蔚来汽车先请到他们那儿去，然后后来呢又聚集，就有聚集效应嘛，所以后来呢像比亚迪啊，像那个江淮汽车以及重庆长安什么的汽车制造厂也先后扎堆到了合肥，这样一来的话有了3-4家比较大型的电动汽车制造厂的话，那它周边的东西配套的东西就来了， 生产什么座椅的呀，生产这个汽车音响的呀，生产汽车里边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配套的东西，一下子就扎窝，就来到这个地方了哈。所以呢，现在这个电动汽车在中国大陆好像是觉得，哎呦，这是一个新的发展趋势。可是，《华尔街日报》也看到了一个苗头，或者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啊。这个就是现在需要了解，如果每个城市都想像合肥那样发展成一个生产电动车的工业基地的话，那么中国的目前电动车并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市场。大家都在相互竞争，都在内卷，卷得很厉害，要在中国市场里边拼个你死我活，然后到国外市场去，这个会真的出现叫做生产过剩的问题。
尽管如此啊，但是呢，西方还是看到另外的一个问题，这个是让他们焦虑的。你比如说你刚才说的叫什么车，蔚来啊，
蔚来
啊，它那个英文叫 NIO 啊 ，NIO，
对，
这个车如果你要看到街上有这车的话，它上面是写着 NIO NIO 啊，它应该是没写着中文的蔚来吧？啊，一般的传统上来说，在车上啊是写英文。你就看这个情况，就看蔚来汽车这个情况。合肥政府呢给了他多少亿啊？4亿多吧？
嗯，对。
合肥政府给六大家电车公司7亿多来投资，不是直接给他们，就是投资了，在这个地方包括周边的这些，就是我给你提供在这里面生存的良好的环境，当然也有一些直接的投资。在合肥政府的帮助下，这个 NIO 蔚来汽车现在呢从无人所知变成了现在销售排第12。
嗯，
你可以知道刚才说领跑汽车排第7嘛。
嗯，
所有的这些车他们都共同的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敌人要击败，就是 Tesla。他们是从普通型的豪华型的，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击败 Tesla。 那刚才说的西方的焦虑是什么呢？就是在西方这些汽车制造商啊，他们是私人企业。其实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领跑汽车什么也是私人，但是它背后有政府的支持，所以他们焦虑的就是尽管有这么多的汽车商在这竞争，他们看到的是各地的政府的支持使得他们不容易倒闭。
嗯，
不容易倒闭呢就给了他们更大的一种经济上的刺激，同时如果他们在这方面拼命的研发的话，而且能够提供廉价的劳动力，能够提供优质的廉价的附带的产品，就刚才你说那一大堆，
嗯，
尤其是电池，因为我们知道电池还跟另外一个东西有关系，叫稀有金属，稀土，对不对？这个东西中国也有，所以这个呢对其实中国以外的电动汽车的冲击是最大的，他们最害怕的。因为中国的自己的市场能消耗一些，但是如果慢慢的它这个海外的市场越开越大，到了这样的一天，也就是说其他的那些什么 Volkswagen 啊，就你想吧，就是这些汽车如果他们觉得已经失去了竞争力的话，那不可思议啊，要这样的一个未来。就像是我们知道的，一说到飞机，大家什么什么波音什么空中巴士，
对，
你能收到第4个吗？
对
不对？所以这个情况是让他们担忧的。
对，再加上现在这个中国的电动汽车呢，说是比如说在欧洲吧，去年不是欧盟决定要增加最高35%的这个关税嘛。那么据现在的了解，汽车行业尤其是西方的汽车行业是说，现在中国汽车电动汽车可以在欧洲涨价35%，把所有的欧洲的这个关税全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同时即使涨价35%还有很大的竞争力，因为它原来比那个其他品牌的电动汽车便宜的不止35%。
对
对, 对，所以呢它即使涨35%问题也不大啊，照样它还是有这个价格和性能方面的优势，所以对他们来说可能影响不大。尽管这个德国是反对涨价的，因为德国几大汽车厂在很多的生产基地都是在中国，所以如果它当然在中国卖没问题，可是问题有一些在中国不卖回到欧洲的汽车 他也得交税啊，他也其实对他也是有所损害的。
于是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欧洲就采取了这个做法。听说过 Stellantis 这个公司吗？反正我没听说过，但是荷兰的一家公司。但是这家公司呢，它拥有什么？它拥有美国的 Dodge， 这不是美国汽车吗？
对，它购买了美国的
Jeep、Chrysler，
对，
这都在 Stellantis 这家大的企业下面。它给中国呢投资了16亿美元，就是投资到中国的这个电动车的市场上面去，然后把这个刚才说的那个领跑汽车啊，那8000美元一个的那个 T03 啊，拿到哪儿去生产去了呢？拿到波兰去生产去了，这咱哪知道啊，咱们老百姓，对不对？
对。
而这个呢是有历史意义的，因为在波兰的那个 T03 领跑汽车的生产那个工厂，乃是在欧洲的第一个中国的生产商啊。刚才你说了半天都是欧美的汽车商到中国去生产去，对不对？现在是中国的汽车商到你欧美去生产去了，所有的这些迹象，都在告诉我们一些未来发展的趋势。